地狱是第五天，还有两天就功德要满了。今天讲的什么呢？今天讲要为了放下尘缘念头，这个尘缘。什么叫尘缘呢？尘就是不清净染污的意思，也就是染缘。念佛是净缘，清净的缘。阿弥陀佛是给我们做清净的一个大力众缘。但是我们要放下尘缘，也就是说放下一切的染缘。在明朝有一位莲池大师，莲池大师是明朝四大高僧之一，是莲宗，是我们净土宗的第八代祖师。莲池大师曾经说过，说我们现在是末世的众生修行啊，染缘依旧，净德难成。也就是说净缘呢很难成，染的缘呢就是尘缘，很容易就成了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在这个染的世界上啊，处处都是染缘，你不染也不成啊。这些个染缘都是尘，平常我们说五尘六尘，在生香味图或者是莲法尘啊，都是尘。在凡夫位子上没有得到正定具的人呢，宇宙这些个缘呢，这个尘呢就把心染了，就被他牵扯去了，所以叫做染缘依旧啊。比如说我们个人的为生活上的，为事业上的，为家庭上的，为社会上的种种的逆缘，还有种种的顺缘。顺缘不是很好吗？也不一定，有的时候顺缘也是坏缘，但是有的时候逆缘也有是好缘，那就在自己的领会。所以这个缘呢，我们以前亲近为一位法师啊，那位法师是湖北人，他讲开示，他那个湖北口音呢，他好喜欢说那几句话。因为他中年出家，他这个世间上的事情都经过了，他知道是种种的这些个染缘呢是障道的。他就是说他那个湖北口音呢我们都学会了，那时候我们见什么学什么。他说末法的众生啊，抢软家软软家缠头活脑不得改脱了啦啦。他那个湖北口音意思就是说，强冤家软冤家缠头活脑不得卸脱。他湖北口音呢，他有带他那个话音啦啦啦啦啦啦，他说抢软家来来来，软冤家来来来，他一高一低的这样说，我们好喜欢听他讲话。强冤家就是自己的这些个冤亲债主啊，没有缘的 结冤结仇的那些个强冤家、土匪、强盗，都是强冤家了。我们为什么晚上睡觉都要把门窗关好呢？有的人还要养活狗啊，养活狗还不成，还要养活狼狗，狼狗还要训练，训练还不成，弄警钟，这些个都是为防强冤家了吗？软冤家呢，不但是不要弄警钟，不要问铁门，还要把它关在门里头了，这就是软冤家了嘛。所以他说的我们当时想不那么通啊，现在他说的真是有道理，这些个都是缘呢，都是尘缘。这个尘缘在我们凡夫的位子上就被这个缘呢缠住了，左一条绳子，右一条绳子，左一条铁链子，右一条铁链子，就是不能解脱。那现在呢，我们要想得到解脱，要解这些个绳子呢，其实用不着解了，你不绑它就成了嘛，根本不绑就用不着解了，你自己绑又自己解，这不是没事找事做吗？所以说我们凡夫的众生就是颠倒自作自受，都是自己找来的。这个在这个凡夫位子上是这样，但是到了圣人的位子上，如果我们念佛求生西方，真能到了西方以后，花开见佛，悟无生人，再回说佛的话呢，那就不同了，那就叫做巧把尘劳为佛事啊，就在这个尘缘上啊度化众生。哎，好像普贤菩萨《楞严品》里边说，犹如莲花不着水，亦如日月不住空。你看那个多自在，在尘缘上而得到解脱。但是我们现在呢，这个话可不，你道理是要明白，话可不敢随便讲啊，要自己认识自己。所以先要放下尘缘，菩萨是在尘缘上提起尘缘，把尘缘做成佛事。我们不能在尘缘上做佛事啊，就得远离，所谓远离就是放下它。但是放下是非常非常的难呢，平常的事我们可以做一个比喻，从前北方啊，过年不是都是要吃饺子吗？到年初一，如果不吃饺子的话，就过不去年，不能长一岁。多穷的人想办法，初一是要吃饺子，要如果不吃饺子的话，那就简直平常的粥没得喝。有一个老太太呀，她家里很穷。他就是讨饭去，当乞丐。当乞丐一天天东讨西讨，讨的什么吃什么呀？但是他有个儿子呢，很有志气，自己努力图强，后来做了一个大商人，发财了。发财了，这一座盖几撮几套院子，也有佣人。家里富起来了，他这个妈妈还在外面讨饭，就把他妈妈请回来了，说妈妈现在咱们家不是以前了，您别讨饭了。妈妈说我不讨饭干什么呢？说您就有饭吃，您天天在家里住，我们天天叫工人给你包饺子吃啊，你受苦受够受了，现在该享福了啊，就把他请回来了，让那工人伺候啊，他坐在上面吃，今天也吃饺子，明天也吃饺子，吃来吃去吃了不久，他跟他儿子说呀，他说你要是我 天给我一个工人包饺子吃，我受不了，我太辛苦了，这样的不自在啊，不如我去早班，我还是早班去的，你在家里你别管我了。他讨饭讨了几年呢，他愿意上哪儿讨上哪儿讨，上树荫那儿热了一呆，冬天上暖太阳地儿一呆，他不愿意在家里孤独，他让工人照顾了，他那种缘呢也放不下了。换句话说，那种人你要让他来念佛堂，他受得了啊？他不成啊，他过的那种生活过惯，这个众生的习气呀，好难摆。这是说不好的习气，但是有的好习气呢，也要小心呢。我再说我个人的一次，我在红罗山下来了，到了念在红罗山那儿念了几年佛，平常看经的时候不打本，把经本放在那儿呢，先要对着它打坐念阿弥陀佛，念念的。一个小时过去了，不想打本，就念阿弥陀佛，就念一个小时了，结果没有看清，常干这个事儿。后来呢，也红楼山下来啊，就住佛学院，到城里头投一个佛学院。佛学院一天上午三堂课，下午三堂课，不爱学啊，心里老想。出家学这个东西死了也带不去，不如念阿弥陀佛，不愿意学，但是不学不成啊，老班叫去。那个佛学院呢，中午吃完午饭，大家学生都要休息一个小时，因为下午上课怕你睡觉，上课的时候睡不着，躺在床上等着，等的时候有两次啊，一闭眼就飘起来了，飘起来的眼睛就有点睁不开，就飘了大概有十几层楼那么高，太高也飘不上去了，就往西飘飘飘飘飘，哎，说这样好像要升西方吧，真去了吧，这说着说着下边就是西藏的，就感觉是西藏，这么会儿到西藏，说再走就出了中国了，不知道那边是哪儿，迷糊了。我现在还年轻，还住佛学院呢，晚一点好不好？这一瞪眼，一瞪眼，在床上回来了，就是在这个佛学院中佛学院呢。晚上一做梦就上红楼山念佛去了，晚上一做梦就上红楼山念佛去了，大白天的就这样搞过两次。假如那个时候就是放不下，这还有个年轻年老吗？那时候说好好好，赶快就跟阿弥陀上西方去，其实也去了，现在也就去了四十多年了，就是放不下呢。到了现在，恐怕将来还没有那天，还不知道啊。那个时候做梦常念佛的，现在没有那个时候多，不过有时候有了，不多。这是我自己啊。证明啊，这个东西放不下，生不了西方。从前呢，有一个老婆婆，她信佛呀，好诚心，一天到晚自己家里有个佛堂，早晚装香拜佛念佛，对着阿弥陀佛呀，阿弥陀佛你大慈大悲呀，接引弟子往生西方啊，我不要在这个世界上受苦了，天天叨咕，天天叨咕。他有一个小儿子，很调皮。这个妈妈一天想上西方叨咕叨咕是干什么？有一天呢，他这个母亲在那儿祈祷祈祷，在这个提前，他母亲还没有到佛堂以前呢。他就偷偷的跑到佛堂那个供桌底下，那个供桌神台叫有那个围桌呀，有那个帘儿啊，那个叫台围呀，绣花的，什么什么花开见佛了，界定真相的，就是那些个做的花呀， 知道啊。妈妈装香念佛拜佛，最后呢，阿弥陀佛呀，你大慈大悲呀，接引弟子啊往生西方吧，弟子不愿意在这儿受苦了。哎，你别说话了。好啊，我一定大慈大悲，我明天就接你到西方去吧。哎呦，妈妈左右看都没有人呢，糟糕了，没有人怎么理？真有佛说话，明天就接我。阿弥陀佛，哎呦，你明天可不要接我呀，我儿子还小呢，他家务很多呀，太早不成啊。结果真接他来了，他不成了。这换句话说，你这样阿弥陀佛来了有怎么办呢？真接来了，你真打退堂鼓了，不成了，家里事务这都是尘缘呐，我放不下。换一句话说，叫小儿子把他叫住。要是把小儿子叫住，不让他叫住你的话，好，阿弥陀佛，你就大慈大悲接我弟子，今天当下你就给我现身吧，我就跟你去。小儿子，你看怎么办？你是出来呀、啊，不出来你在这周围里头，他就是让他小儿子把他搞得最后没办法，放不下呀。这是说他小儿子调皮，也就是说考验一下自己，真放不下。他并不知道是小儿子搞的呀，要知道那就不会那样了。所以要平常练习呀、啊。我们平常说了，求上西方，求上西方。到真要上西方的时候了，赶快找医生，这个不成，那不成，医生中医不成，找西医，西医再不成，一个不成两个。我有眼医，有保险呢、啊，想种个办法，最后求大杯水，非回来不成，不去呀、啊。你看那样成呢？所以我们就知道了。古来人不是这样，真到西方了、啊、那就越快越好。所以我们这个念佛人呢、啊、到放下的时候啊，千万不要后悔，这样才成。那么今天就讲到这儿。 对得住自己的这一面良心，那就是说也就算是正念了，对得起人家。这个儒家讲啊，正心诚意，完全是在那个自己的这一念心上为标准，然后你做事处人呢，才不会有失利。但是一般人来讲吧，多分在这个尘缘上，这个正念是在里面呢，是内在的东西呀。可是我们很少的时间呢，常常多分都是往外跑，心里跑到外边去，在那些个外在的东西上常常分别用精神呢。所以这个正念，换一句话说，常常不在这个地方，不在自己这一念心这儿，常常到了外头去，外头是客，里边是主。我们的主人公啊，也叫主人翁，常常去到外边做客，不愿意做主啊，就是说做不得主了，就得做客了。在那个楞严经上说，佛说这个都叫客臣啊，客是外边的，臣也是外边的，那个就是指着我们一天在外头这个境界上烦恼上，自己没有把握自己做的主，做的这一念心。世界上一般人多分都是这样的，就是说我们念佛的人，也有的人念佛到了大病来了，念阿弥陀佛也不好的时候呢，那他就有的时候还怪佛，佛没有感应，佛不灵，什么都推到佛身上去。我们没有想到我们自己的业障，所以我们都是不怪自己，原谅自己。这个就是说，第一个正念不对，第二个呢，就是我执的关系呀，总是对自己原谅了。这就是说，如果有正念的话，比如说我从今天是信了佛，我是念佛的人，我明天怎么样不幸，或者得病，或者遇到什么灾难，那个都是我前世的前生的业了了，我不会怪，哎呀，我一信佛反而样样不顺了，这还信什么佛呢？佛给保佑，那就不信因果了。信佛一定要明白因果，佛保佑，那我这个因果怎么办呢？不怨天，不由人，坚定自己的信仰。所以这个正念呢，非常的重要。或者到临终的时候呢，念了很多年佛，放不下这个，放不下那个，尤其是有很多这个家里头啊，眷属多呀，朋友多呀，财产多了，更不容易放下。如果什么都没有了，到那时候还好处，还有点帮助呢。那个为什么讲这个呢？我们常常有人问呢，这个问题现在答给大家听。有人说，我这个父亲呢， 或者嘱咐了过去了，我们家里头呢常常看着他会回来，常常给我们托梦，我们求他保佑我们全家好啊。有的时候呢真灵吧，真有这个预兆。也有的人家呢好了，突然间看着某某人第几天回来了，完了还有什么响动。各位不要说中国人是信鬼的了，这个外国人根本就不信鬼。在这个东部麻省那边多少年了，一个房子不敢住人呢，大白天的那个盘子碗就在空中屋里飞呀。外国人不相信鬼，他说这是风气，一种气流，他就不说是鬼呀。那一个中国人一信佛的到那门口，感觉身上毛孔有点不对了，发阴冷，赶快念阿弥陀佛。一念佛一成心呐，大伙看着一个女鬼，跟他说：“我好喜欢听你这个音声啊，你再念呢，你再念呢。”他就念南无阿弥陀佛。从那以后啊，听说那个地方啊，那个鬼不来了。所以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按照佛法来讲啊，都是那些个人呐，到临终的时候放不下，死了以后啊，或者纪念家里头的财产，或者怜爱自己家里头的眷属，转来转去的都在自己那个范围转，转到最后呢没办法了，再去随业去投生。但是能转的时候尽量转，这个就是放不下。到临终的时候啊，放不下，无论如何还想回到自己家里头来。前几年台湾有一个很有钱很有钱的一个商人，他在生的时候也很好，也很痛快，也人都很好啊。就是因为他没有这个宗教的信仰啊，他不知道临终把握这个正念，也不知道什么叫因果，就知道做好人没有害人就是了，这就很不错了。可是到临终的时候，他那个家里头啊，妻子眷属财产一大堆，他放不下呀，放不下。他过去了，他想回来，他那种人还没有到位呀，要到位那就回，想回也回不来，那就得下地狱了，走走回。他呢死了几天以后转了一个小鸟，这个鸟长得特别漂亮，非要回来呀，这个天台上，这个花园上，我们就叫太阳房啊。回来，他这个小儿子呢，看着这小鸟啊，欢喜的不得了，就叫他来，来来，给他吃，他就吃，他也不怕他。这个时候，那么家里的人就说：“我们从前没有这个鸟啊，怎么现在？”这某某人才过去没有多少日子，这老来个鸟这么好看，是不是某某人来的呢？这个多想就胡思乱想了。那怎么样策应它呢？好了，就是说如果你是某某人回到咱们家里头来呢，你飞到你的儿子手上来。他说完这话，当下那小孩子手上这个鸟就飞到他手上，就站在那，不怕人的啊。这个时候说他再生的时候喜欢吃什么， 给他弄一点看看。他高兴得很，一吃一尾巴一跳，一吃尾巴一跳。那这个时候就是说了，我们要保护这个鸟啊，这个鸟是不平常，它懂我们的话。后来就跟他说呀，你天天回来我们养你了，既然是这样，他就天天回来，天天回来跟那小孩在一起玩，见鸟不怕小孩。那其他的鸟的话呢，你一动它就跑了呀，这个不跑。大概这样子了，这是我到台湾亲自听人讲的，不是假的了。隔了多少日子，大概不够几个月的时间了，这个鸟啊转来转去舍不得，最后一下子一飞，永远不回头了。他就是想了，我现在转了鸟了，家里的财产呐，我什么也用不上，一毛钱都不用，衣服也用不上，房子也用不上，全没用。对我来讲，我也不会讲话，我一天跟他们这儿，他们对我好是好了，和我现在的现实的生活还是不同啊，还是自己干自己的去吧。这一个大富翁转了一个鸟走了，他就放不下。我们看看有多少财产家财万贯，到最后转了鸟也不会讲话，什么也都没有，眼看着拿不走。这是说台湾有这么一回事。再说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，这是佛经上有的。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呢，不是每天托钵吃饭去吗？这释迦牟尼佛也是要托钵了，化饭呢。那到现在泰国、缅甸那些出家人还是每天托钵化饭，但是化饭天天到哪些家去化饭，他是常去，都认识了，熟了，熟了。释迦牟尼佛天天到这家托钵化饭去了。那一家呢，有一天两个主人呢，两个夫妻，因为是有不晓得有什么事呢，出去了，有事去了，就想到释迦牟尼佛，他也不知道释迦牟尼佛，他就看到有出家人来托钵化饭呢，就赶回来，那个时间会赶回来。但是他家里头养一只白狗，这个白狗是看门的了。正赶那天他们主人没有回来，时间晚了一点，释迦牟尼佛到那儿一托钵一化饭，这个狗啊就扑着释迦牟尼佛咬。平常天天去主人在家，他不咬，他不理的。这一天呢，主人不在家了，他担心了，他咬他，他不给他进去。哎，我们普通说咬啊，广东叫吠，吠不是真下口，就是汪汪汪叫。吠和咬还不一样，叫吠。那释迦牟尼佛就说一句话呀，他说你不要叫了，你心里的事情我知道，你不要放不下某某的事情吗？不是，这一说，这个狗生气了，一气下去。个眼都翻白眼儿，就趴那儿。释迦牟尼佛一想啊，我现在不能进门，进门他会咬我，真下口啊，他撑下心来了，赶快就离开那个地方，在那个门口不远，哎，有一小树，在那旁边就躲着，在那乘凉。待会儿主人回来了，回到家了，你看这个狗怎么了呢？每一天平常这个主人回来，这个狗跳跳蹬蹬摇着尾巴就欢迎主人呢，今天这狗趴那不起来，拿白眼翻，生气了。这个主人一看没有旁人啊，就是出家人每天来托钵，今天我一天不在家呀，他把我狗弄坏了，你看我还供养他， 每天供养他吃饭，今天他来搞我口，以后我不供养他。这个时候他这个心里两个夫妻正在这叨叨叨说，释迦牟尼佛又回来托钵，又到了门口一站，说托钵刮饭。那个主人说啊，你还来刮饭，你头先你是不是来我们家里来的？释迦牟尼佛说，是我来过，我知道你来过，把我的狗弄得这样子了，你还回来呢。后来释迦牟尼佛说，你想不想你狗吃饭，他给他饭也不吃了，狗生气了，气得饭也不能吃。当然了，如果你把我狗给我治好了的话，以后你天天来托钵我就供养，不然的话今天狗吃饭你也就不要吃了。你看说供养三宝啊，为了一个狗啊，什么三宝不三宝，这个众生啊，道业啊，那三宝也不要了。你不用说别的呀，我们信佛的人有时候为了一个朋友不信和尚，和尚说话不灵，朋友说话才灵，我都见过了。贵得罪一个和尚不要紧，朋友跟得上，都见过，这个重要啊。释迦牟尼佛就说，我可以给你这个狗治好啊，你不要生气好不好啊？说你给我治好。释迦牟尼佛说，我要给你治好啊，你可不要难过呀。我说什么话你不要说我是好像骂你吧，那我就没办法，我说什么你得听啊。说好，你只要把狗病治好了吃饭，你说什么我都听。释迦牟尼佛就说，我要说了吧，这个白狗啊，你知道是谁来的，原来是你的父亲变的白狗啊。这个主人一听，刚才提前说好了不能生气呀、啊。说这个事情真是我父亲，你有什么证明啊？你这样说话，释迦牟尼佛当然有证明。说如果我说话是真的话，你当下就在他趴着那个狗趴的那个地那个地方啊，你就挖掘这个地30深以下有一坛的宝，这个元宝金子银子，如果你挖出来的话，这个狗就是你的父亲管的。假如挖不出来呢，我以后不来你这儿发饭，你也不要给我饭吃供养。说呀，他到临终的时候啊，他本来想告上你，平常他不告上你啊，他信不及你，儿子也不成啊，他不告上你，他这儿有金子银子的，儿子也不告上，怕他，他怕他逆忤逆，到时候不给这个父母了。他到临终时候想告上你呢，他不会说话了，来不及了，所以他死了放不下，唯有他知道，你都你是他儿子，你也不知道。他没办法，他回来看着这个东西，不能给旁人拿去，他一天到晚在这趴着当狗。说你赶快挖，这主人一听就挖吧。好，几下子两个夫妻挖下去了，结果把这一缸子银子挖出来了，给那狗一看着啊，这个狗当下摇着尾巴大跳起来了，欢天喜地。释迦牟尼佛说，你现在再给狗饭吃试试，这一狗啊还真一给呀、啊、吃个痛快，一点气也没有了，达到目的，我的钱给我儿子了，我临终说不出话来，没有给他，现在给了他了。释迦牟尼佛说，你看看对不对呀、啊、我给你的狗治好了，他是你的父亲呐、啊、你要好好对这个狗啊，你也好好供养我吧。各位看看呐、啊，这个事情佛经啊，因果的道理，你要说不相信佛说的话，那就没有办法，当场试验吧。所以这个六道轮回呀、啊，生来死去，人就在这个圈子里的互相轮转呐、啊，让我们不杀生，你说有没有道理呢？换句话说，你一下子把狗打死了，就把爸爸打死了呀，这还闹着玩儿，这不是逆子吗？换个面孔了，打死了也不算逆子了，那就是打了。 但是把一条命摘，所以这个命摘不可以随便拉。我们比如说经典上说杀生多肉多病短命，那个余报，这就是说刚才讲的我们念佛的人临终或者平时正念要把握住。假如我今天到临终了，或者我得了一种病，说是要终了，要上西方了，什么都放下，千万不要哎呀这个吧，哎呀那个吧，想不想你这阿弥陀佛都跑到西天上去了，那还能跟着阿弥陀佛去了，他现在走了你跟不着他，你在这儿留下来了。这就是说这一点啊，我多讲一分钟，我测验过我自己吧。我在香港啊，水土不服，才到香港啊，广东这个水土厉害得很。我们那时候挂单100多出家人呐，病了30多个人，这个厨房都是药锅，吃中药一锅一锅一锅都是药锅，弄错了都不知道。哎呦，我说的一大排一大排的，你说怎么办呢？我有2次啊是死里逃生，一回呀、啊、是出这个羊毛钉，你们谁要是出羊毛钉，我对内行，我都给人治过羊毛钉，那个你不狠就治不好了。另外一回呢，就是弄一个蒙古大夫给我错药吃，各位知道中国人吃那个旱烟竹杆子，那烟袋里头那个油子你能吃吗？我吃过很多呀，他都没死，死过去怎么样？我都试验过了，到那时候人家跟我讲话，我就有一次手抬不起来，一次我摆手，一讲话一出口就那么点气就完了，就回不来。我知道啊，我不能讲话，但是我关着我那一念心。我们那时候没有好东西，最喜欢自己那一串念佛珠，得了，你也别想，这也是人家的，旁的没有，这一串念佛珠，爱给谁给谁，我是拿不走的了。阿弥陀佛，你看他，你上哪我跟着，念阿弥陀佛，有的时候一个字一字念不清楚，怪，就知道佛就好了，跟着他，你上哪我跟着他，就把他盯住，他就活了，盯回来了吧。我有2次都是这样活的，完全不然就死了。我感觉呢，我平常放不下，到那个时候呢，我什么都不管了，我就是阿弥陀佛了。因为你拿不走啊，都是人家的，爱给谁给谁。你不要说我要指定我这个东西要给谁，那句话你不要说，爱给谁给谁。你都不要说我给我的亲人，什么亲人不亲人都算了吧，都不要管。哪是亲人呢？一掉脸都不是亲人了。都不要想，就讲阿弥陀佛，最重要这个正念。